朋友好，欢迎你收听富乐人生讲坛。今日我哋嘅讲员系冯永良牧师。愿你嘅心灵渴慕神嘅话语，预备好圣经嚟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嘅喂养，使到你响主耶稣里边不断更新生命，第日与主相见嗰时，能献上自己奉献生命嘅好结果。
但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着重了后面那个部分，主请差遣我。但有时我们要不要忘记读圣经一样，我们要考虑那个 context， 到底在什么情况底下，这个以赛亚先知见到这样的异象，并且有这样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读经都一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就断章取义，拿了一句说话出来，然后我们就专注在一句说话里面，但我们忽略了其实整个前文后理里面所要提醒我们的地方。但如果我再小心，我们回想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刚才我已经读过了，在这段圣经里面似乎告诉我们听的事，就是一个什么的气候，一个什么的环境底下，这个以赛亚先知呢是遇到上帝给他的感召。这个呢是好，我们试一下听得不得，似乎有些问题。我已经是不是安了安了诶得了 ,ok, 那好像都是慢了半步。我要后面第一个 point, 麻烦如果你跟我走到第一个 point, 好吗，那再下去啊。再落去啊！呢個係頭先讀經嘅嚇，好，然後跟住落嚟啊！對唔住啊，各位啊，有機件故障啊，你就未得？咦？呢、這個唔出現喎，似乎呢個唔得啊！好，嘿，啱啦嚇！係一個乜嘢嘅時候咧？係一個極度黑暗嘅時候咧。遇到咗最榮耀嘅一個確據，點解係黑暗嘅時候？因為聖經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話：當烏西亞王崩的那年，係皇帝死咗嘅時候，上帝俾呢個以賽亞先知見到異象，係一個極度黑暗嘅時候。我哋而家可能話，如果總統死咗嘅話 ，well 唔重要，因為我哋有國家好多嘅元首喺度咧，你要托住，因為一個嘅民主嘅政制。但係當時嘅氣候嚟講就唔一樣，當一個皇帝死嘅話，就係、是、整個朝代嘅改變。皇帝死嘅時候，唔知邊個接手做皇帝。皇帝死嘅時候帶嚟嘅可能嘅經濟同埋政治嘅混亂，呢、這個不肯定嘅氣候環境，正係當時以赛亚先知所面对。其实我们今天岂不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岂不是一个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是最低潮的时候，进入最低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长大的人都说从未见过美国的经济是这么萧条的。我去到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都问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中国都挺好的。中国的环境比不错，是吧，我们中国呢仍然都有增长，经济有增长。但是似乎呢美国真的这么差。因为我们美国现在是面对一个极度困难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偏偏上帝就选择在这个时候他的呼召，他的感召临到这个以赛亚先知。当临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我们见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回事。似乎呢，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呢，将这个的转过我刚才给过在上高一个新的 PowerPoint， 因为一个新的 PowerPoint 有些东西在这里没有的。那看看可不可以有办法转到。在这个环境里面，特别我看看那段圣经里面怎样记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是上帝俾以赛亚睇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件事。呢件事就係上帝係仍然坐着为王。呢个係以赛亚先知需要留意一件事。就係极度混乱嘅日子，经济极度奇差嘅时候，有一样嘢绝对仍然存在嘅，就係上帝仍然喺宝座上，佢嘅王位，佢嘅主权係没有改变过。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在这个这样的年代里面，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上帝给我们这个确据？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主权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 主權嘅問題嘅重要就係我哋今日我哋話講宣教，宣教時候，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主嘅門徒。呢句説話我哋好清楚，我哋好知道呢個就係上帝俾過我哋嘅大使命。但係呢個所以係一個連字詞，連字詞即係話前面嗰句説話都非常嘅重要。我哋唔可以忽略咗前面嗰樣嘢，亦係今日嘅教會最缺乏嘅地方，就係前面耶穌基督講嘅説話而引入呢個大使命。前面嗰句説話係乜嘢啊？喺呢度所講下一章，唔該。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前面嗰句説話講緊乜嘢？佢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俾咗耶穌，結果耶穌即係乜嘢啊？就是天上地下的主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我们完全不认识什么叫主和仆，什么叫奴隶，什么叫主人。这件事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不存在，在我们的字典里面不存在，因为我们早早已经将黑奴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已经没有奴隶的制度，所以我们对这个主和仆这件事我们搞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完全不掌握。我们看美国总统只有一个就是负责某一个 office 的一个人而已，他不是在那些什么的那么伟大的东西，但在这个旧约的时代，甚至在耶稣的时代，很清楚知道主仆要分得很清楚。主就是有所有权柄的地方，甚至有权柄是叫一个奴隶要死，这个主人都有这个生命生死的权柄。今日教会不能够做到这个大使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只是当做你的好朋友。你不要当他是主，你是你的好朋友，这个是我们福音派一个好的地方，因为福音派里面强调爱，福音派里面强调说耶稣基督神爱世人，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的什么朋友。上帝是我们的朋友，好得无比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朋友。但是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权柄都交付给我，我是天上地下的主人。今天我们的对耶稣的态度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对耶稣的态度不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弟兄姊妹，恐怕我们就不能够可以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做。大家回到大陆，我们的美餐回大陆，一个最难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过马路。我们真的顶不顺，大声短宣到去的时候，姊妹就呱呱叫，啊呀呀呀，死了死了死了，这样 过马路的时候，那些红灯明明写着是绿灯来的，有现在有白公仔，好像我们这些这样白公仔过马路，即是我们可以过马路。那些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照在我们前面去，在我们后面去，然后前后前后那么在那里有，我说喂，那个是不是白公仔来的？那我们的美餐呢，个全部很守交通规则的嘛，是绿灯先过，红灯就不过的嘛，是吧？明明白公仔的时候就是过得马路嘛，为什么过马路的人继续的这样过呢？我问到那些当地的人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 suggestion 啫。红绿灯只是一个 suggestion 而已，是一个提议俾你啫嘛，唔系一定要守噶。喺大陆系咁样，台湾都系咁样，所以咧，台湾大陆要过马路嘅时候，你都要好小心，系一个信心嘅一步。过到马路，我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还在世上，上帝保守我。你明白？我哋会好 upset， 我哋啲守法嘅美国美餐，我哋就会觉得。我搞错啊，交通规则都唔守㗎，你唔搞交通规则点得啊？因为嗰个系个命令嚟㗎嘛，那个红灯话俾你听就唔好过啦嘛，你做乜要过啊？如果你将命令变成一个提议嘅话，咁就完全唔同咗啦。弟兄姊妹，呢个系咪个提议嚟㗎？呢个上帝提议你叫万民作主嘅门徒，一个提议 ,just a suggestion。如果我 upset， 我哋过马路嘅时候 upset， 话有冇搞错？点解你唔守规则噶？明系红灯唔好过啊嘛，点解仲要过噶？我哋好 upset 啊！上帝点睇啊？掌管天上地下权柄嘅主点睇今日嘅教会？点睇今日嘅你啊 ？Oh well, just a friend， 上帝我个好朋友，所以好朋友就 OK 噶啦，冇所谓啊，搭膊头啊，或者侧侧膊搞掂啦，唔紧要啦，冇所谓，我哋都系老友记。我哋将上帝变成咗贬成咗 just one of us， 呢个就系我哋点解今日教会永远推唔喐顶姊妹去做 大使命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觉得只不过是一个提议，是上帝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提议，不是大使命，是大提议。然后你今天守不守的话 up to you， 看看我你的 preference 怎样，看看我今天的心情怎样，看看我最近的灵命怎样，没所谓的，我不守都没什么所谓。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弟兄姊妹。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上帝显然在以赛亚的面前，然后给他见到的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下一张，麻烦。在一个极失控的环境当中，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姊妹，你认为你今天的 生命很失控吗？你今天的环境很失控，本来以为做得好地地的工忽然之间没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控？告诉你，在极失控的时候，一样东西你绝对不可以忘记的，就是上帝仍然的坐着为王。然后上帝有时容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今天上帝容许苦难临到美国的身上，是要帮助美国醒悟过来。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会省察，在安逸的时候我们不会呼天抢地，在安逸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会问 上帝你在哪里，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在苦难的时候，上帝容许那些苦难来到塑造我们的属灵的触觉，我们的属灵的触觉太过迟钝了，我们已经将上帝放围了一边，放埋了一边，我们没有理会上帝到底在我生命当中要做什么工作。似乎以赛亚在他未曾回应说主差遣我之先，以赛亚先要体会到原来上帝是他生命的主人。今天我们不知道要搞多少次的差传年会，我们要搞多少次的大型的聚会，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叫万民作主的门徒。似乎无论讲几多次都好，都没有意义，直至到耶稣基督真正是成为你生命的主人。这件事不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事都成为次要。但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我们生命的主，是一个我们需要自我检讨的地方。然后第二样嘢，跟住佢喺呢个见到一个咁伟大嘅环境，好似喺天堂一样，见到哇撒拉弗喺上古飞翔。我哋冇时间咧嚟到去描写撒拉弗，有啲嘅时候咧，我哋会讲到有机会讲到撒拉弗，但系今次我哋冇机会讲到撒拉弗。但喺上高代表咗好似喺天上一样，上帝喺上边坐着为王，撒拉弗所有天兵天将喺旁边，然后。这个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我见到一个这么不洁的人在不洁的民当中。我们下一张好不好？再下一个。哎，看啊，这坛上帝发出呼召之前必须先更新人的生命。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经历。以赛亚先知的经历就是他当他遇到主的时候，他认定了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仍然坐着为王，然后跟着他看到他自己的本相，他自己的本相是一个不洁的人，亦住在不洁的民当中，他用口来到描写了这个不洁。我们看看，看啊，这坛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就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似乎我们体会到以赛亚看到自己用嘴唇来到描写到他是一个罪恶的人，似乎好像将他整个人的不洁都从他的嘴那里来到描写。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一个圣洁的嘴是代表了里面圣洁的思想和心态，因为我们的嘴唇出来的说话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思想。雅各书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用嘴唇来赞美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来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假冒为善。 我哋嘅嘴唇就係成為咗我哋嘅控訴，控訴我哋。我哋翻教堂嘅時候，我哋要唱詩讚美神；我哋唱詩嘅時候，我哋在這裡請差遣我；我哋在這裡嘅時候，我哋話上帝，我願意換取你最永恆嘅福氣，我能夠可以有一個新嘅生命嘅開始，我願意成為你手中嘅器皿。我哋唱嘅時候係咁樣講，我哋讀經嘅時候咧咁講，但喺實際嘅生命裏面，我哋卻不是這樣。似乎上帝要睇到去尋找，今日尋找嘅係一啲委身嘅敬拜者。委身嘅敬拜者係咩意思啊？就係一個以上帝為佢生命渴慕嘅一個人。Worshipper is not just coming to church every Sunday and sing a few songs。呢個唔係真正嘅敬拜。呢個係嘴唇嘅敬拜，但係我哋嘅心嘅敬拜係咪渴慕緊上帝所俾我哋最大嘅属灵嘅福气？呢个系要上帝喺要遇到以赛亚嘅时候，要喺佢生命里边作呢一个嘅洗洁嘅功夫。今日上帝系咪喺你生命当中，系你自保？我睇下一幅诗篇嗰度讲，系耶和华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將心裡所求的賜給你，要以耶和華為樂，就以耶和華為你生命的至寶。你生命裏面最開心的、最能夠得到的，不要去得那麼快字，回翻轉頭，就是耶和華是不是你生命最渴慕、最想得到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恭喜你，因為你的快樂將不會受環境所控制。如果你的快乐只是在于物质的东西，你的快乐在于上帝给了什么福气你的话，你的快乐仍然都是有限公司。因为你的快乐是建基在别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建基在上帝的上面。似乎上帝当遇到以赛亚，或者以赛亚遇到上帝的时候，似乎上帝要做的是先洁净了佢嘅口，以致佢嘴唇嘅祭真係蒙上帝嘅悦纳，因为佢嘅嘴唇所发出嘅赞美係从心里头出嚟，而係单一嘅赞美，而没有别嘅诡诈喺其中。呢个係渴慕上帝嘅一个敬拜者。今日我哋所要求嘅係一个热心工作者，绝对唔係上帝所要求。似乎上帝唔係喺度揾緊一啲好热心嘅人。教会里面我哋会揾啲热心嘅人嚟做呢一个神上帝嘅工作。但似乎上帝话，我唔系要揾热心嘅人，我要揾一啲好敬虔、好愿意以上帝为佢生命所渴慕、所追求对象嘅嗰啲嘅人，系上帝所要拣选。弟兄姊妹，似乎我哋需要处理咗两个好重要嘅部分。我哋所要重要嘅部分就系、是、到底耶稣基督系咪生命嘅主人？上帝到底系咪你真系生命嘅主人？第二，到底今日我哋嘅心思意念？是不是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是被洁净的，是每天都被洁净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有了新生命，但我们的生命却不丰盛下降。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盛的？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之后，你是一个新生命，因为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事实来的。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但问题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似乎新的生命不是 automatically 就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和新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上帝给了你自由意志，你要选择是不是追求他成为你生命最大的渴慕的对象。如果你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仍然渴慕着这个世界，或者世界所给你的一切的话，我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很可惜的告诉你，你的生命不会丰盛。你追求的是物质的丰盛，但上帝要给你的是永恒的丰盛。这个丰盛是不受制于环境所影响，世人所不能够给，亦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大使命，但我们有没有使命感？是两回事。大使命是一件东西，是一个上帝给你的 suggestion。 但是你是不是要将这个看为 suggestion， 或者看为你的使命、人生的方向、人生的 drive， 后面那个动力就是大使命，是两回事。为什么今天我们做多少做不到大使命，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渴慕的东西并不是上帝所愿意我们渴慕的东西。现在在大陆以外的有9000间的环教会，真的做大使命的，真的做宣教教会只有2000多间，即是说有7000间的环教会在世界上是没有做宣教工作。而7000间教会是不是没有资源呢？不是。而7000间教会是不是没有钱呢？不是。他们有钱有资源，但是他们的钱和资源都放在教会的四埲墙里面，而不是体会到这些钱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钱是应该投资在普世神的角度上面。这个是教会有大使命但却没有使命感。如果信徒没有使命感的话，教会都不会有使命感。我们都看到的就是教会四埲墙里面的东西。我上一次有机会被邀请去菲律宾，是一间是华人教会当中最被组做宣教的一个教会。我去的次是他们第45届的差传年会，算是最早的了。我们教会做了几年宣教？20年到。已经在北美环教会来讲，我们教会已经算是很早开始推动宣教。但这个教会在菲律宾45年。由礼拜日到礼拜日，中间每晚他们都有讲道。然后请不同的宣教士回来分享见证。这个教会呢，你看下去的时候呢，没特别，是一个很平凡的教会。但我坐在前面的时候，我留意他们的钢琴是一个很老的钢琴。风琴是一个很小的风琴。这个风琴呢，它的风琴是小过去大概三分之一。那个风琴呢，老到是要用踩的，踩气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古老风琴一直踩气呢，那有弹得的了。现在是电的嘛，那些是踩气，真是真正的风琴，因为有个气袋在那里踩。然后钢琴是很老，弹得的，我有声的，即是声不是差，不是走音，绝对不是走音。但他们将所有的钱放在宣教上面。这个教会他们的宣教 budget 是他们经常费的 75%， 经常费的 75%。 你会不会这样做？你有经常费100万，你会将75万放在做普世宣教上面。这个教会是平衡，他有宣教的 budget，有经常费的 budget， 经常费的 budget 没有缺乏，然后宣教 budget 弟兄姊妹应献的是 75% 的这个差传的费用 on paper 呃不到人。然后跟着到星期六晚是即是最后一晚，第二天就主日崇拜，这个的长老宣教部的长老出来报告财务报告，他说多谢弟兄姊妹忠心的奉献，我们去年呢的 pledge 75% 这个 pledge 我们已经收够了并且有余，现在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祈祷，等我们怎样好好的使用我们被上帝托付给我们盈余的钱。盈余有多少？120万 peso。 我听到说 what？ 已经 75% 教会的 budget， 教会的经常费用在宣教上面，然后收回来的还是超过120万 peso。 我不知道计到到底几多少钱是美金，但那个数字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哇，这个教会真是对宣教有承担，他真的看到神的角度重要，他们将资源奉献在这些神的角度上面。他们差派40个宣教士，每个宣教士都 full payment， 全时间 的经费俾每一个宣教士，呢啲宣教士唔需要喺教会四埲墙里面做任何工作，只系一年翻嚟教会一个礼拜，就系宣教礼拜里面，由礼拜日翻到礼拜日，呢8日里面你出现一下，然后分享你嘅见证，然后同弟兄姊妹见面。 嗰啲弟兄姊妹邀請呢啲宣教士翻屋企食飯，然後咧喺星期日晚咧、星期日嘅下晝咧舉行一個大餐會嚇，揾最好嘅人走去嗰度咧嚟到去預備呢個自助餐俾啲宣教士。每一個行去買嘅時候，多謝啲宣教士，多謝你為主係擺上嘅侍奉，係非常嘅看重呢個宣教嘅工作。我呢個教會嘅時候，我講第一天晚上嘅見證，講我點解咧係行出去做宣教工作，然後咧係完咗之後咧，嗰、那個有班弟兄姊妹走嚟同我講，佢話：，牧師啊，頭先你講嗰個見證咧，就是、exactly 我哋教會主任牧師嘅見證。然後佢嘅教會主任牧師又係咁樣，然後甚至到用嘅經文一樣，上帝都同用同樣嘅經文，用亞伯拉罕呼召上帝，呼召亞伯拉罕要成為萬國嘅祝福，呢一個嘅感動咧，係差派佢出去做宣教士。所不同嘅地方就係呢個教會咧，係完全認同呢一個主任牧師要差派出去，然後俾全時間嘅金錢、全時間嘅所有嘅 benefit， 即係 nothing change。基本上佢以前喺教會做主任牧師，所有嘅錢同埋所有嘅 fringe benefit 完全供應，然後俾佢全時間喺出邊教會四埲牆外邊做宣教工作。I never heard of that。我從來冇諗過要求教會咁樣做。但呢個教會就係咁樣睇宣教，睇宣教係一件極美好嘅事，能夠教會俾我哋能夠有機會投資喺上帝角度裏面。今日有幾多億嘅人還未聽過福音？上帝豈唔愛佢哋嗎？但係上帝愛佢哋嘅話，需要興起有人肯願意去。但係如果教會我哋嘅價值觀冇改變嘅話，我哋嘅優先次序冇改變嘅話，我哋所渴慕嘅東西唔係上帝本身，只係上帝嘅祝福。物質嘅祝福嘅話，弟兄姊妹，教會絕對唔能夠可以認同到宣教就係上帝嘅第一意願。弟兄姊妹，一個咁嘅氣候環境當中，上帝孕育咗呢個教會。呢、這個教會一個大教會，感謝主，呢個教會好多年青人，很多年青人願意出嚟做宣教工作，培養一代又一代。已經可以改變，以前是一個講國語的教會，現在變成講英文的教會，講這個的他們是福建話的教會，但是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願意出來投身在宣教上面。
朋友，很高興你在活在耶穌裡福音網站收聽福老人生講壇的系列節目，我們期待你能够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祈祷。如果你愿意用金钱方式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向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着更多的同胞来归向主的救恩。